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经常在节目中提到，其实我从小呢是一个性子比较急的人啊，很多事情总是希望快快的完成。因此信主之后需要操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忍耐等候。其实在这个部分呢，为人母就需要好好的学习了。我的孩子都已经成年，在养育两个女儿的过程当中呢，我真的知道很多事情是急不得的，必须要有时间，有耐心，也有盼望。如果现在有哪件事情你正在等候的话，刘文鼓励你，我们一起凭着信心到神的面前，相信跟随着神的脚步，我们紧紧地倚靠他，一定会一步一步的有神的引领，而最终得到胜利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然而刘文总是提醒自己啊，我的所求所想是否是合神心意呢？这也是我不断的在学习的。好，先来和你一起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一步步得胜利，经文在申命记第7:22。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申命记第7:22，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申命记第7:22，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一步步得胜利，当神带领他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他是一步步的带领。倘若神允许他们一举彻底击败所有的敌人，那块土地将会变得难以治理，所以他允许一些敌人仍然存在一段时间，好能维护那块土地，抑制野兽蔓生。借着这样的安排，神教导他的百姓要一步步地信任他。神每一次只给他们所能担当的责任。当神带领你在属灵的生命上成长，他给你的挑战是合适于你的性格以及你与神的关系。当你成为基督徒时，神不会一次就改变你的性格，他会引导你经历一段过程，让你变得更像他的儿子。他会不断地在你生命某方面做工，直到你生命的那个部分被圣灵完全掌管。你可能非常渴望在自己性格上的每个方面都能够成熟，然而稳定且渐进式的成长更能持久。神在训练你更像基督的成长过程中是从不走捷径的，他以永恒的角度来看你的生命，并且 让你体会必要的经历，好帮助你灵性的成长。当神要培养你拥有像耶稣一样的生命时，不要没有耐性，不要担负超过他要给你的责任，顺服他所有的旨意，他会照着目前最合适你的性格及合于他在你身上的计划的步调，领你一步步前进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很多时候我总是无法耐心的等待，我期望生命历时被翻转，困难瞬间消失，征战全然得胜。我常常问，还要多久啊？主啊，求你赐我从你而来的眼光，凭着信心，相信你一定会一步步地带领我，改变我，直到你的旨意成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盛小梅的《脚步》。
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各出版社出版，由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刘思杰姐妹翻译的《呼召与勇气》。我们今天要进到这本书的第九章，与机构配搭，在机构中服侍，第二个部分。首先，宗旨和使命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机构的目的何在，不单是抽象的理论表达，而是这一群人想具体达成什么目标。我要如何对这个宗旨有所贡献呢？这个机构有什么基本价值，而我要如何依循这些基本价值来努力呢？我们应该对机构的历史有所认识，因为这当中有非常重要的线索，可以看见机构的宗旨、价值、特点、潜力。最重要的是，应该要认识机构的使命，并以此为目标。务要谨记，这个使命并非我们自己为这个机构定出的计划，而是在当中工作的每个人一起委身的共同目标。这个使命可能会演变发展，但这一切都会反映出这个机构的特质、历史和根本价值。假使你身为领导者，所提出的意向却不适用于此刻的状况，那么必然失败。假使这个机构不断演变，其宗旨也不断适应新的可能和机会，而你却一直停留在过去，紧抓着过去的一切不肯松手，那么你一定会不断觉得挫败。所以我们应该回应当前的情况和可能性，积极拥抱身边的同伴，合力完成神呼召这个机构在今天应当完成的使命。其次，我们应当发挥良知，顾及整个机构的财务状况，自问这个公司或教会或学校的财务如何。能够顾及整个局面，就会看重同事之间的协调，明白预算问题对每个人都有影响。如果某个人或某个部门不顾全大局，只为自己个人或部门的工作筹募经费，长久以往就不可能真正获得成效。我们需要考虑整个工作策略，也需要知道自己的职权范围，未必每次都需要增加经费。我们可以渐渐体认事实，即使预算被删减，也要与每个人通力合作，让整个组织维持健全。每个人都需要学习成为好管家，妥善运用能够取得的资源。在金钱方面，自私的工作模式是最危险的，也最需要时常检视自己的内心和动机，持续调整自己的态度，保持谦卑与服侍。第三，要在机构组织中有效地实现召命，就必须努力达到有效的沟通。如果愿意考虑全局，愿意为了共同的宗旨和使命而合作同工，就需要好好沟通，注意别人希望对我们传递什么讯息。请仔细思考并常常自问，我要如何与别人好好沟通，也注意别人所做的沟通。既然身为同工伙伴，就需要善于聆听和表达，需要听见别人所讲的话，不论是正式的发言或备忘提醒，或者是在走道上不经意的交谈。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我们自己手中的工作，要达到成效，就一定要沟通。我们常常自问，谁需要知道我目前正在进行的事情，或者我所知道的事，这样才能让大家的工作都更有成效。 在得知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还有谁需要知道这件事？我如何确保这些人能及时知道消息？我正在进行的工作有哪些部分是需要让别人知道的？不但是为了这些人，终究也是为了整体的考量。担任管理或领导工作的人都需要知道，员工若能得到最清楚的讯息，就会发挥最大的效率。要成为好的领导者，就必须做到有效彻底的沟通。这种沟通并非用来炫耀自己的工作内容，而是让每个人能看到全局。通常大家所知越多，就会越有效率。有些机构会对某些事情保密，这我认为是不智的做法，很可能是因为领导一时不察，或是不明白让同工清楚状况的重要性。不过领导者之所以不愿意释放出资讯，也很有可能是以此作为控制的手段，以类似父母亲的姿态面对同工。我和内人参加过许多教会的崇拜，发现他们常不将整个崇拜的程序清楚印刷分给会众，使我们因此觉得很困扰。这些教会为何不愿意发放简单的说明，让大家知道自己参加了什么程序，再来有什么内容？如果不必分心猜测接下来的步骤，这样不是能让崇拜更达到功效吗？如果将资讯把持住，岂不是隐含着掌控的意味？当然，事实未必是如此。世界上有许多教会从来不事先提供崇拜程序和内容。不过这个例子也显出沟通工作在这个方面的重要性。总之，重点就是，为了与别人顺利同工，我们需要善于沟通，让他们能得知必要的一切。要能就全局加以考量，就必须注意宗旨与使命，注意财务状况，也注意沟通。但另一方面，我们不但要宏观思考，更要具体行动，需要考虑全局，更要努力在自己职责范围内达到成效。我们要把力量灌注在自己能有所贡献之处，投入自己分内的职责。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部门、环节或责任范围内达到成效。很少人会对机构组织的每个部分或每件事情感到满意，但假使因为无法改善的情况或不在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而抱怨连连、烦躁不安或严加苛责，对事情绝无帮助。我们反倒应该集中心力，让自己能够这样说：我会把分内的事情做好，我会针对自己负责的职务建立卓越的表现。而这里所谓的卓越，也必须以整个机构组织的宗旨和使命、财务状况是否有效沟通来界定。再来是考虑互补的作用。学习考虑互补的作用和能力之后，我们在机构组织中扮演的角色就会更有成效。我们之所以投入公司或机构的正式编制中，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彼此合作，才能达成某个共通的目的或目标。要能发挥最大的成效，就必须看见、欣赏、依赖别人与我们互补的力量、才干及观点。为了达到这一点，就必须清楚知道自己是谁，也欣然谦卑地接纳真正的自己。同时，这也代表我们要乐于见到别人的长处和能力，不因为别人的优点或才干而倍感威胁或担心相形失色，而是为他们高兴喝彩，乐于借重他们的优点，让他们的长处补足我们的有限。大部分的书报杂志会鼓励人不必太过努力工作，失败时则应该想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学会信任、依靠别人？这种想法不仅是为了减轻自己肩头的重担，更是对自己的思考方式提出质疑。我们是觉得自己受到别人的威胁，还是觉得自己和别人协力同工呢？我们是否允许他人完成被赋予的职务与责任？我们是否接受领导者在机构中必须扮演的角色？ 要能愿意让自己的工作受到影响，接受领导者的角色和其他人的决定，就必须信任代表每个同工做出决策的领导者与同侪。如果想要在职场上掌控每件事，无法容许其他人因自由发挥而影响我们，那么我们就会永远活在挫折当中。非盈利组织的董事会成员就应该记得这一点，身为董事会成员，应该让领导者或执行者自由地进行工作，因为这正是他们被雇用或聘用的目的，而这也需要信任。要从互相帮补的角度来考量，我们就需要学习互相依靠，以及需要让自己更能够信任别人。接下来看到的是学习与别人分享权利。机构组织中的每个人都有某些权利，百货公司的顾客也不例外，他拒绝购买时就明显表达了这种权利。做秘书的也不例外，因为他可掌控办公室消息的流通。传统的机构认为权力流动的方向是单一的，就是从掌权者流向无权者，这个流动不但方向单一，而且必然是由上而下。不过我渐渐地发现，工作成效卓著的人都懂得与别人协力合作，善用自己在机构组织中拥有的权力，帮助别人达到工作成效。我深信有效的讲道绝不只是殷勤准备仔细讲述的结果，一篇讲道要称得上好，会众必须专注聆听，透过他们回应的举止和姿势，激发讲道者更有力地传递信息。学校的董事会和校长若不明白教职员拥有强大又深远的影响，这其实是应该拥有的，那么就太无知了。董事会、校长、教职员要能有效率地合作同工，就必须分享权力。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需要肯定每个个人或小组所拥有的权力。有了分享权力的模式后，机构组织就会蓬勃发展。在教会中，领导工作可以由平信徒会议和受薪资的牧者两方面来进行，而且也应当如此。两者提供的是不同的领导，如此便能分享权力，各带领不同的层面。在学术机构中，每个部门都具有各自不同的领导角色，互相帮补。例如教授和行政人员可以互相肯定，同心合作，以便完成共同的目的。在百货公司中，售货员自然也可以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主要来源之一，毕竟他们可以向管理部门反映顾客的意见，以及如何更有效地为顾客服务。不论我们处在机构组织中的哪个位置，我也不因别人的权利觉得受到威胁，并且明白如何与别人合力工作，才能在当中兴盛发展。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把别人当作同工同事，而非上司和下属而已。更进一步来看，要能协力合作，就需要在不确定由谁做最后裁决，不需要有任何人承担责任的时候，都依然能够顺利运作。换言之，要顺利的与人共事，就必须保持同侪的关系。当中的每个人都不以职位上的权威身份为骄傲，或者职位高低的权威并不构成重要的考虑。同心协力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借着倾听和互相帮补的能力，决心追求众人皆赢的结果而愿意妥协，因而能够兴盛发展。最重要的是，在工作当中，只要我们致力于让别人得到权力，努力帮助别人在工作上获得成效，我们自己也将能够顺利发展。当然，这就表示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权力来阻碍别人的工作，或者在决策过程中排除别人的参与。 不论是独自负责或是协力合作，我们都必须自问，我如何让别人因为我们的行动而更有成效，如何帮助每个人达成目标。想要增进组织中的工作成效，最有价值的做法就是让成员共同学习。共同学习可能必须花费时间，付出耐心，因为各自工作、各自学习的习惯或许早已根深蒂固，难以调整。不过，一起学习的时候，原本容易互相竞争或互相推诿过错的习性便可以破除，而且成员会更能够一起适应变化。在面对变局与机会的时候，就能够互相辅助。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呼召与勇气》。下面来听这一首《在你呼召之地》。
温柔地主旋律，我的心主是你，主赐小的平安，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使我看见荣光，主慈笑心感到真爱，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
我们今天从《呼召与勇气》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九章与机构配搭。在机构中服侍，确实我们需要彼此同工，并且呢也彼此帮补哦。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要全心敬拜。